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副运长沈碧琴 Ann。
Hello， 大家好，我是税务服务部的经理谢银山 Sammy。
在上半年的节目当中，我们曾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两种奖酬员工的工具，分别是限制员工权利新股以及库藏股。今天我们将介绍另一种与限制员工权利新股相近的奖酬员工的工具，员工任务权凭证，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Stock Option 或者是 ESOP。 Sammy 啊，你知道从112年1月1日至8月31日止，有多少公开发行公司公告发行了员工认股权凭证吗？
我知道，透过公开资讯观测站上公告资讯的查询，总共有61家公司公告发行了员工认股权凭证，其中上市公司有18家，上柜公司有18家，新柜公司有22家，公开发行公司有3家，数量还不少呢。
嗯，是的，随着疫情趋于缓和，全世界陆续恢复到正常生活，国际间的交流也逐渐回到疫情前对于高阶技术人才的一个渴求。从世界各国放宽的移民法规、永久居留权申请资格可以看出来，争夺重要技术人才世界各国皆视为是重要的一个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生率逐渐的下降，面对台湾的现况以及未来全球性人才争夺趋势，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也是一种可以用以吸引及留任公司高阶主管及关键人才的一个工具。今天 Sammy 和我将一起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员工认股权凭证的特性，以及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时在规划阶段要注意什么。
好的，首先由我介绍一下员工认股权凭证的特性。员工认股权凭证顾名思义，就是指公司发给符合员工认股权凭证发行及认股办法中锁定资格的员工认股权凭证。在未来的一定期间内，只要是符合办法中锁定的条件时，员工就可以按照办法中锁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因此对员工来说，在凭证的有效期间内，员工就可以不受外部股票价格涨跌的影响买进公司的股票。如果约定期间公司的市价低于认股价格，员工可以决定不行使认股权。相反的，如果公司的股价上涨，员工仍然可以用较低的认股价格取得公司的股票，再借此价差来操作卖出获利。也就是说，公司股票的价值越高，对员工就越有利。自己身为股东，个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为正攸关的时候，对员工来说是具有激励他留任及努力工作为公司带来更多利润的效果。另外对公司而言，公司也可以透过认股权凭证发行及认股办法的设计订定，例如说员工个人表现、工作绩效等等的发放标准，以认股权来奖励优良表现的员工。再加上员工取得认股权凭证，除了应继承者之外不可以转让，可以达到企业留财及增加获利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是企业员工股东三赢了。
的确哦，发行及认股办法适当的设计，如同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及库藏股酬劳员工一样，可以为发行公司、员工及股东创造三赢。实务上，我常被客户问到员工认股权凭证与限制员工权利新股两种工具的差别。简单的来讲哦，这两种工具的主要差别在于员工成就条件及取得股票时间点的差异。员工认股权凭证，员工需先成就条件再取得股票，于取得股票后就可以自由处分股票。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则是先取得股票再成就条件，员工需要在限制条件都完成了之后才能自由处分股票。两种工具各有它的优缺点，因此公司在选择时要评估自身的状况，哪一种能发挥较大的激励及留财的效果。接下来哦，我们来谈谈哦，在规划阶段要注意的五大议题，包括章程的设计、发行对象、认股价格及发行数量、发行及认股办法 以及决议程序。因为公开发行公司与非公开发行公司适用的法规哦是有一些差异的。Sammy, 你能先分享一下公开发行公司在规划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时在章程面应该注意哪些吗？
好啊，首先在章程方面有三个应该注意的事项。第一，证交相关法规明定公开发行公司除了上市柜公司可以选择交付已发行股份外，新柜及未上市柜的公开发行公司均只能够以发行新股的方式来交付，因此公司章程一定要载明可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的股份数额。而上市或上柜公司若选择交付已发行的股份作为履约方式时，因上市柜公司未来无需发行新股以支应员工行使认股权凭证，并不会影响到公司发行股份数额的额度，所以就不需要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可认购股份的数额。第二，公司应该要确定公司的实收资本加上员工行使认股权凭证换发新股的数额是否没有超过公司章程所载的额定股本，假如预估发行后会超过的话，就需要先修订章程提高额定股本，才能够取得证券主管机关的核准。第三，公开发行公司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的对象如果将包括符合一定条件的控制或从属公司员工的话，依公司法的规定在章程上也要载明。在实务操作的时候，公司也常常会问到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时是不是也可以发给董事或者是非全职的员工呢？您能分享一下公开发行公司在规划时针对发行对象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员工认股权凭证的发行对象与限制员工权利新股的发行对象在法规规定上是相同的，若董事同时兼具公司员工的身份是可以列为发行对象的。至于非全职员工是否可以列为发行对象，公司要考量这位非全职员工对公司的一个贡献，以及是否为公司所要留任的一个人才。如果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员工认股权凭证的认股权人可以包括公司的非全职的员工。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时，因为要顾及公司、员工及股东三赢的目标，一般来说都是处在僧多粥少的一个状况。因此，公司在决定发行对象时，应该要思考一下发行的目的，审慎订定认股的资格。通常为求了最大效益哦，实务上观察到大部分公司仅限于到职满一定年限的全职而且在职的员工。再者，具体的认股资格及认股权单位应考量员工个人的表现、绩效条件等事项，并将标准或原则明定在办法当中，不可以授权董事长决定。所以公司在设计办法时就必须量身定做，拟定想留任的目标人才为发行对象的条件，才能达到留任及吸引关键人才的双重效果。
看起来除了绑需要在职的条件之外，如何达成让目标的员工都能够更用心的发挥他的价值，为公司带来更多利润的效果，以便量身定做绩效标准等内容定出标准，是核心的重点呢？
没错。此外，我们观察到大部分的发行公司所订定的权利期间为届满两年加上累积可行使认股比例，例如说自授予员工认股权凭证满两年后，于凭证存续期间分年度个别可以实现 25%、50%、75% 以及 100% 的一个股份等等期满后如果没有行使的认股权视同放弃，认股权人不得以主张认股的权利。还有办法当中要设计若认股权人违反劳动契约或者工作规则等重大过失，或者是工作绩效明显低落时，公司有权就其尚未行使的认股权凭证予以收回并且注销，达到留才的效果。为了达到留任及吸引关键人才的效果，对认股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设计也是相当重要的。Sammy, 你能谈谈公开发行公司在设计认股价格及发行数量时应该要留意些什么呢？
好啊，如同之前提到的，如果员工行使认股权凭证的成本低于股票的市价，股票市价越高，员工就更会有行使认股权的意愿， 对激励员工的表现是很有帮助。所以首先我先分享一下在认股价格方面的规定。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效证券处理准则第53条规定，上市或上柜公司的认股价格不得低于发行日标的股票的收盘价，新贵公司的股票不得低于发行日前一段时间普通股加权平均成交价格，且不得低于最近期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合约的财务报告每股净值。未上市或位于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的公司，其认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期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合约的财务报告每股净值，并应洽会计师对发行价格的合理性表示意见。另外，为了让奖励员工更具有效果，证交法规有给予一个更大的弹性，那就是公开发行公司如果经过股东会的特别决议，就可以用低于之前所提到的准则计算出来的认股价格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同时，公开发行公司的发行人履行认股权的义务时，也可以不受公司法第140条关于股票发行价格不得低于票面金额规定的限制呢。
的确哦，公开发行公司若能以低于募发准则第53条规定所计算出来的认股价格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对员工是更具有吸引力的。
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在认股数量方面的规定。如果今天采取发行新股为履约的方式，对股东持股的比例会有稀释的效果。但如果以发行股份为履约的方式，因为公司要先购买库藏股，对公司的财务也会有负担。而且如果认股的价格低于每股库藏股的收购金额的话，在执行的时候也会造成股东权益总数的减少。所以啊，发行公司在设计认股价格及数量时，需要事先进行试算，找到一组认股价格和股票市价的差价大到足以吸引员工，而且对财务报表及股东持股比例稀释的影响又可以小到股东能接受的组合。此外，在认股及发行办法中，必须要订定如果发行后普通股股份发生变动，例如现金增资、盈余转增资等，导致公司的股数增加时认股价格的调整公式，这样才能降低对股东的影响。另外，也要提醒在发行数量的方面，设计时也要特别注意募发准则第60条之8以及第60条之9对发行余额及累计给予单一认股权人的认购股数的限制。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奖励员工而达到留任及吸引关键人才的效果，同时也能够让公司的员工能更用心地发挥他的价值，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在设计发行办法时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 Anne， 你能和听众分享公开发行公司在设计发行办法时应该要留意些什么吗？
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针对发行办法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应该要载明十大事项，项目分别是一、发行的期间；二、认股权人的资格条件以及发行审核的程序；三、发行单位总数，每单位得认购的股数，因认股权行使而需发行的新股总数或需买回的股数；四、认股条件，包括认股的价格、权利期间、认股股份的种类及员工离职或发生继承时的处理方式等等的决定方法；五、履约方式，是以发行新股或交付已发行的股份；六、认股价格的调整；七、盈余转增资及资本公积转增资时得增发员工认股权凭证或调整认股股数，但以认股时公司章程载明有足以供认股股份的数额为限哦。八、行使认股权的程序；九、认股后的权利义务以及十、其他重要约定事项。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的一个项目，在这里哦，我仅针对认股权人的资格条件、发放审核的程序以及其他重要约定事项这三个项目来聊聊，在设计时要特别注意些什么。首先，在认股权人资格条件上哦，要特别注意，办法上要明确载明应参酌员工个人的表现、绩效条件等事项，并明定将依相关的绩效条件事项拟定分配标准或原则。其次，在发放审核程序上，如果认股权人为经理人以及具有员工身份的董事， 应该先经过薪资报酬委员会的审议。但如果认股权人的名单是属于不具有经理人身份的人，应该要先经过审计委员会的讨论，再提请董事会特别决议同意后认定名单。最后在其他重要约定事项哦，提醒办法要增列授权董事长于案件审查期间因应主管机关要求修订发行及认股办法，事后再提董事会追认后使得发行等文字，以争取发行的时效。分享公开发行公司在设计发行办法要留意的事项后， Sammy 你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决议程序应注意的事项吗？
好啊，决议程序，如果今天发行人申报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应该经过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的出席及出席董事超过二分之一的同意。如果发行人发行的是认股权价格不受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准则第53条规定限制的员工认股权凭证，就还必须要经过股东会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的出席，出席股东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于股东会决议之日起一年内分次申报办理。
分享完了公开发行公司在规划时候针对章程的设计、发行对象、认股价格及发行数量、发行及认股办法以及决议程序后，我们来看看哦，非公开发行公司在发行员工认股权上与公开发行公司的法令规定有哪一些是相同的，又有哪一些是有差异的。 Sammy 你能够简要的介绍一下吗？
好，我依照相同的分类和听众朋友介绍这两类公司在法令上相同与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在章程的设计上，因非公开发行公司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的法源是公司法，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非公开发行公司不需要在章程上载明可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的股份数额。在发行对象的方面基本上法令是相同的，但在认股价格及发行的数量上就有比较大的不同。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股票来源仅得以公司办理现金增资发行的股票之印，而认股价格如何决定，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由公司自行决定，但不可以违反公司法第140条，也就是不可以低于票面的金额。最后在发行的数量上则有一个有利的差异，非公开发行公司不受限于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第60条之8以及第60条之9，对发行的余额及累计给予单一认股权人得认购股数的限制。至于发行及认股办法，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务上大部分都是参考证券法规的规定来拟定办法。最后呢，有关决议程序的方面，非公开发行公司只有单一的状况，也就是只需要董事会特别决议就可以了。
谢谢 Sammy 的会诊哦，简明易懂，对听众朋友相当有帮助。另外哦，公开发行及上市柜是很多未公开发行公司的一个目标哦。Sammy 你能给未来要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而且有补办公开发行计划的公司一些提醒吗？
我很乐意哦。公司啊，在股票未公开发行之前所发给的这个员工认股权凭证，因为是依照公司法第167条之2的规定，所以在申报补办股票公开发行的时候，先前已经发给的员工认股权凭证就不需要为了要符合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的规定追溯修改发行的条件。但是必须要注意，不能够有重大异常导致到影响股东权益的情势。此外，公司在补办股票公开发行前，如果是按照公司法第167条之2所订定的员工认股权凭证发行及认股办法的时候，如果公司要在预计发行期间未届满前就申报补办股票公开发行的话，发行期间未届满的员工认股权凭证就应该要并同向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补办公开发行。
谢谢 Sammy 的分享哦，今天利用简短的时间分享员工认股权凭证的一个特性以及规划时应该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希望能帮助听众朋友了解重要法规，进而可以设计出一套可以为公司员工及股东创造三赢的员工奖酬办法。最后还要提醒哦，规划阶段很重要，但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在执行阶段也有一些细节也要特别注意哦，必要时建议可以向会计师寻求协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听，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拜拜。